还会有另外两派来表演啊。虽然教会不大，童工不多，可是我们有四班的这个儿童啊，所以今天是只是先给他看上半场，还有更精彩的下半场。好，那在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思想以赛亚书。那以赛亚书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从四月开始啊，从四月份开始，我们暂停那个马可福音。那大家知道四月份有一个很重大的节日，叫什么节？复活节啊。那很感恩，在那天我们教会那天来了超过大人小孩，连中文堂、英文堂加起来超过200人啊，超过200人。那天去多少人去了这个公园的？
300。
啊，多少人去了公园啊？跟大部分超过一半应该都去了公园啊。所以那天来到公园的不计其数。我们其实不知道多少人，我们只能用不计其数来形容啊！我很感恩啊，神带领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我们这个北休斯顿地区。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在四月份来思想这个以赛亚书？因为这个以赛亚书，它让我们更深的来了解主耶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，然后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其实以赛亚书大家都知道，先知当你听到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先知的时候，你的想象是什么？哇，那个传讲神话语的人，那一定是我犯了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来指责我啊。这确实，如果你看特别是以赛亚书，在第一章到第39章，我们看到先知严厉的责备那些背逆神的以色列人。严厉的责备背逆神的以色列人，特别在39章啊，他特别说什么？你们这些人，因为啊，你们不但要亡国，还要引到万国。我们来美国的不是，我们是自愿来的，我们都是来到这里，这么美好的环境，在那边去干嘛？做努力的。从40章开始看起，那40章特别让我们看到说，先知以赛亚，神借着他，这叫什么？安慰。他就说，你们的神对自己在说话，是神借着。安慰啊，然后呢，好像中文看起来除了这三次安慰，其实第三个安慰就是讲温柔的话，对这个百姓讲温柔的话的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但赐下安慰，而且要赦免他们的罪，要赦免他们的罪。那我们也思想一下，他们是亡国被掳，他们需要安慰，请问我们需不需要安慰？
需要。
你们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过得一帆风顺、万事如意？有没有？
没有。
应该不会有，对不对？我们每天其实都经历了很多，会面对不定时的会面对一些困难、跟挑战、跟失业。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失业过？我几乎要失业过。我相信有很多人会面临失业，甚至于什么婚姻上面对困难，儿女教养遇到困难。甚至于，哎呀，怎么我进了教会，我在服事上还会遇到困难？教会有没有问题啊？教会为什么会有问题？因为教会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罪人聚集的地方怎么样？啊，我们一定直接会有冲突，在服事当中怎么样？我们经常也需要什么？谁来安慰我们？
神
来安慰我们。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得清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啊，有这需要。如果你在教会从来没有受过委屈，从来没有被人家误会的话，那我们要特别的向神感恩。我相信在教会服事的时候，只要你有服事，难免会有与人冲突的时候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的安慰是从谁来？从神而来。所以这个安慰之书对我们重不重要？对于我们每一个活在这世界上的人，直到我们去见主面为止， 都很重要啊。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从这个安慰之书开始讲起，然后呢让我们知道说，即使我们得罪的人怎么样，我们赶快去跟人家道歉，我们相信神也会赦免我们的罪啊，也会赦免我们的罪。好，所以在这边第四十章，我们很快就看到说神的怜悯跟慈爱，这神的属性，神的怜悯跟慈爱啊。那接着我们很快就看到第四十二章，我们看到那这个神怎么借着什么来赦免呢？所以神拣选了什么一位，他特别拣选的一位仆人啊，仆人。你们听到仆人，你们喜欢被称为仆人吗？没有人喜欢被称为仆人，对不对？可是神的仆人是怎么样？那是一个荣耀的。谁说我是神的仆人的？我们好像都不太敢举手。其实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你被神拣选，你就是神的仆人。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来思想哈。然后这个仆人他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将公理传给外邦。这个公理，什么是公理？啊，公平跟真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谁可以赐下更公理？只有神那边来。所以代表什么？神的圣洁和公理。这公理是传扬，让我们知道神不但是慈爱的，但这一位神怎么样？也是圣洁公义的。什么叫圣洁公义？就是在他眼中不能有一点点罪恶，对不对？哦，那然后呢？而且他的公义就是说什么？你犯了罪又怎么样？一定要受到惩罚，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受到惩罚的原因。好，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困难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在上一次看到用以赛亚书53章，我们看到这位仆人怎么样？他来为我们受了鞭伤，受了刑罚，对不对？他受了鞭伤，使我们得医治。这边我们特别讲说，他的受害其实是被刺痛的意思啊，他被钉死在，所以已经预言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，我们说什么？
我们都无量走离，个人偏离己路，也要把所受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
所以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？
归罪
是为了替代我们的罪来承担我们罪所当受的惩罚，所以让我们不至于像以色列一样被掳、被亡国掳到外国去，真正的做奴隶啊。那我们的罪是因着耶稣基督啊得到赦免，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得到赦免啊。那在上一周的时候，我们也说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已经来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啊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们说第一个什么？我们要趁着耶和华什么？
可以
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。什么叫可以寻找的时候？比方说这个时间什么有限制的，是有不是说永恒？我随时都可以找得到。有一段时间的，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时候？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找不到了。所以只有在我们还在活着的时候。活着的时候，还有呢，还有主耶稣还没来的时候，我们赶快来寻找他，赶快来寻找他。因为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等他再来的时候，就是要施加审判，他马上要施加审判了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急迫感。当我们听到这些救恩的好消息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急迫的赶快来寻找他，趁他可以靠近的时候来怎么样？来靠近他。然后呢，在神的带领之下怎么样？我们要怎么样？要离弃自己的道路，要走谁的道路？
神的。
要走神的道路。不义的人要除去自己的意念，要怎么样？要顺服谁的意念？
神。
要顺服神的意念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什么？回转来归向耶和华。你们开车有没有走错、开错方向的时候？
有。
明明应该往东，你却往西了。那你速度越快，怎么样？走得越远，错得越厉害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我们发现我们错的时候，赶快掉头，赶快越早掉头怎么样？
越
少，就少走一些冤枉路啊！你越晚的话呢，你就拼命走很多冤枉路，回来都很辛苦。然后呢，不断的走岔路的时候，一段再转回来，其实非常辛苦的事情。我很感恩的哦，我常常用 GPS， 所以我出门都用 GPS 啊。那当 GPS 找不到的话，那个新路我就麻烦了。那就很麻烦，要打电话啊。所以真的恳求主带领我们走那个正确的道路啊，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。那人家说，哎呀，我道德标准很高啊，我有很高的道德标准，我可以靠自己来救自己，有没有可能？啊，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使徒叫保罗，他在耶稣他光照以后，他自己反省自己，他算是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人，他也遵守神的律法，他是被大家所尊重的一个律法师啊，他严守神的命令。可是他说什么？他说在我里头，我的肉体之中没有什么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想请问大家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受？我们是不是都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？是不是都知道？
是。
我们都知道应该要说实话还是说谎话？
实话。
可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从来没有说谎话，从来不说谎话的人？应该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最起码我是有说过谎话。所以我们常常，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去欺负别人，可是你看到那个明明可能学历比你差，知识也不比你高，职位比你高，薪水拿比你多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你心里怎么样？愤愤不平是吧？这些草包也可以做我老板。我刚听到，尤其是华人啊，在公司里面我们不讲，私下也是骂得要命。因为我们华人都很认真学习啊，所以我们的程度可能有时候比我们公司的同事会高点，甚至连我们的老板都不及我们。所以常常我们心里愤愤不平。要是我英文好的话，我早就爬到他上面去了，是不是？可惜，就还好身上有机会来谦卑，因为我们英文不够好。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得承认啊。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自私啊。那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应该去做不做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提醒我们，我们人常常因着自己的私心怎么样，知道该做的不去做，知道不该做的反而怎么样去做啊？这就是我们就变得很痛苦。就为什么我们会常常陷在这个痛苦当中？啊，明明知道这是不对，可是还要我们说叫做昧着良心去做，对什么？就把良心暂时你不要管我啊，让我做完了再说啊。那可是他也说，感谢神，靠着谁？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。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。当我们让基督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，当我们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，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去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脱离罪的捆绑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。那今天我们要看最后一次，我们在下礼拜我们就会回到马可福音啊，我们继续在思想跟随耶稣。那在今天我们结束之前，我们会继续看第五十六章啊，我们可以打开圣经，大家打开圣经，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五十六章。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，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，如果你们看它第一个字，第一句话它讲什么？是谁在说话？耶和华如此说啊。那再呢，在接下来第四节，它又有一个因此耶和华如此说。所以它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用这个分成两个段来看一下。所以我们先从第一节，我们请念到第三节，我们同时开口来念。
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当守公义，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已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禁止手头不犯不作恶，如此行、如此持守的人，变为有福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流出来，太监也要说我是无数。
好，所以第一个他说你们，这个你们是谁？讲狭窄一点可以说是以色列，那讲广一点的是所有的人啊，所有的人。为什么我们应当守公平跟公义？因为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已经把那公义带给万邦，所以不能说只有以色列人要守公平公义，所有的世人，因为带给万邦，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什么？我们既然是蒙恩得救，跟随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人，我们就应该什么？效法神的属性，要讲公平，要什么？守公平，行公义。 公喜日，然后呢，不干犯，谨守己所，不作恶。当然，你行公义，行公平公义，你就不会做什么恶事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个是恶啊、哦，如此行，持守的人便为有福。然后他讲完这个你们，他特别提出两种人，哪两种人？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三节说讲了两种人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。耶和华对以色列来讲，这是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神他愿意跟外邦人怎么样一起联合？什么叫联合？就是一种生命上的联合，不是说嘴巴讲联合，是一个生命上面的联合啊。然后呢，耶和华这些与耶和华联合的这些外邦人呢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因为神先拣选了以色列人，所以我是。”虽然我跟耶和华生命联合，我好像是一个次等公民一样，有没有这样？这边跟我们说什么？我们跟以色列是没有分别。当你跟耶和华的生命联合的时候，你跟那些以色列是同等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没有次等公民。不要说，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，像美国怎么样？你不是公民，你就受到什么不同的对待，对不对？哦、你只拿绿卡的，跟没有绿卡的又不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在神国没有这样分，我们都是神家的人。好，不管说你是以色列，你是外邦，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，你都是神家的人。哦，没有什么叫次等公民，你不会被以色列分别出来像次等公民一样来看待。然后呢，甚至于更奇妙的说，他说太监，什么叫太监？就在以前在王宫里面服侍皇帝的人怎么样？他们被去世了以后，他们因为目的。他们可以专心的怎么样来服侍皇帝啊？他们就不会有家累，所以他们是没有家庭，他们等于是没有家庭，可以专心服侍。那当然，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，对不对？皇帝为了省麻烦啊，所以呢，所以都有太监来服侍啊，所以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。那可是，在这些太监，因为他们身体上、肉体上的残缺啊。所以他们是不能进圣殿，他们是被以色列隔绝出来，他们是不能进到圣殿去敬拜神啊。所以连太监这些在人眼中看来残缺不全的人，他说你也不要说我是枯树，你不但被分别出来，而且太监什么叫枯树？一个树枯了就表示说什么？他就不会没有生命力，因为。我们怎么样？他就不会有后代儿女，他没有后代，没有一个生命力的从他身上可以再出来。他说不会，你只要相信我，你就不会再是枯树啊，不会再是枯树。神永远纪念你的名。等一下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看他怎么对这个联合的外邦人跟太监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的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进入神的家，怎么样？不分你的。语言不分你的文化，不分你的种族啊，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什么领受这个耶和华赐给我们这个生命，然后我们一起可以来持守公平跟公义啊。所以在弥迦书六章八节，我们很喜欢的世人嘛，世人包括谁啊？
所有人
，所以不分。其实圣经的话语，我们看到它是不分种族，不分文化。不分年纪啊，不管从长辈到儿童啊，他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还有什么？他向你所要的什么？只要你什么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要与神同行，帮助我们可以行神的旨意。当我们远离神了以后，我们就什么？常常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而行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很快也看一下。我们圣经里面，我们每次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我们当中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不是靠自己，也不是靠行为。可是我们常念到八到九节，我们就停了，我们没有继续念第十节。其实第十节重不重要？
重要。
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啊。他说，我们原来他的工作，这工作就是 masterpiece， 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啊，在基督里面所造成，为了叫我们行善。那这个善是什么？不是我们自以为的善，是按照神的心意，是神放到我们这里就希望我们要去什么去做的啊。那这边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因为你们什么
意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
他的美意不是我的美意，是为了成就他的美意。因为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啊，要我们所做的东西就要符合啊神的旨意。那接下来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守安息日。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？大家要知道，安息日是象征犹太人。为什么他是犹太人？犹太人有两个象征，一个是肉体上的，他们说行割礼；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他们守安息日。在那时候的安息日是从礼拜五晚上开始，太阳下山开始，一直到礼拜六的太阳下山为止啊。那他们守安息日的原因呢？在出埃及记上，我们看到说，其实他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要纪念神的创造。那在这个神守安息的时候，说什么工都不可做，那包括谁啊？包括什么奴婢，连牲畜都不可做工啊。所以神是不是要求的很完整啊？他就是说所有的人，甚至于你城里寄居的客旅啊，都不可以做，都要洗下一天的工，因为我们工作的目的在干嘛？对我们来讲，简单一点说，赚钱嘛，啊，赚钱养家。我们就是说要为自己图利，所以他说你不要为自己图利，你要相信神的创造，他会供养你。你就在这一天，你要放下手中的工，来安心的来纪念神对我们的创造。然后呢，在另外还有一个，在生命记的时候，他再一次又提出了安息日，他又加了一层，啊，又加了一层。他说你也要纪念，除了前面虽然是一样的以外，他说你也要纪念。原来以色列人他在埃及做过奴隶，啊，在埃及做过奴隶，那谁把他拯救出来？神借着摩西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啊，他们在唯独自己的埃及，在他们进那个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美地，对不对？从那里把他领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安息他又增加了另一层意义，除了神的创造以外，他也要纪念什么？神的拯救，啊，这个是安息日真正的意义。但是以色列人却把它什么变成一个律条、律规条，加了很多很多，你这个事不能做，那个事都不能做，哦，变成了好像安息日我做什么都错了。其实这个不是神设立安息日原来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，他提醒我们，他提醒我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让人可以亲近神，可以来纪念神的创造跟神的拯救。所以他说，人子就是耶稣才是真正安息日的主，因为耶稣是神，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，所以耶稣他说我才是安息日的主，我才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真正的安息是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，我们再念：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有了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
所以在这里再次看到，让我们看到说，真正的安息是我们来享受神的同在。请问你今天在这边敬拜的时候，有没有得到安息啊？希望只有牧师没有安息，你们都可以得到安息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，对不起。好，接下来他接着讲二十六章，他再一次说，我们说耶和华说了两次，前面我们已经看了第一次，现在耶和华第一次又说，第二次又在说，从第四节开始啊，那些谨守我安息日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安息日不是真正守哪一天，而是你享受与耶稣的什么同在，不是以自己想着自己要的事情，而是想跟神在一起的时间，享受那个与神亲密的在一起的时间。然后呢，拣选我所喜悦的，就是说去做那些神所喜悦的事的时候，持守我约的什么？他又提到了谁？太监，就是那些自以为没有指望的人。这世界上是不是有很多人认为他没有指望？他就跟太监一样，被隔绝在社会当中。我们说社会的边缘人，神说没有关系，你们都可以来，你们都可以啊，你们都可以来。他说什么呀？而且他给他什么？我必使他们在殿，在我殿中，我墙内，看到没有？神，这是神的家， 这个殿是属于神的，这个也是在神的国里面啊，在这个墙壁里面有纪念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。他告诉太监说：“不错，肉体上你没有儿女，但是你跟我同在，比有儿女更美，比有儿女更美啊！”所以这也告诉我们，有没有孩子没有关系，真的重要是我认不认识那位爱我的神，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？那个神，你必须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啊！那他接着又在提什么？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去侍奉他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认识神以后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要来侍奉谁？要来侍奉神，不是只侍奉我们的什么？为了那个工作，为了侍奉我们的薪水啊！我们要来，还要来侍奉我们的神啊！就是呢，反守安息日，不干犯他，持守他约的。这里约提到几次啊？约提到两次。为什么约这么重要？圣经整本圣经分哪两部分？旧约跟新约，所以整本圣经就是叫做约，就是神与我们的约啊，就神。所以约，我们常说神是一位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。这个约里面包括了神的命令，也包括神的应许，也包括神的应许，也包括神的各样的赐福啊。所以呢，就当我们愿意持守约，就神就大大赐福我们，跟我们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，我们是怎么来认识神？我们是借着接受耶稣基督来认识神，来得到什么？永远的名号不能除名，对不对？就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持到永远。我们在世上肉体的生命是短暂啊，最多人可以活到几岁？
100岁
已经不是很多了啊。那其实活到那么老的话，大概你生活也很辛苦了，也已经很辛苦了，可能最多120岁也差不多了啊。所以，可能我们跟神的关系却什么持到永恒。所以我们常要思想说，什么是你可以带到永恒的？那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同在。那圣经允许我们可以带到永恒，带到永恒。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边，特别讲说。以色列他建圣殿的目的就是要表明神与他们百姓同在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可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，当他们圣殿建完以后，神表明神跟以色列来同在的时候，可是所罗门王的祷告他却提到谁？他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，他说他们怎么样也可以向这殿来祷告。这个殿是谁建的？是以色列人建的，可是他们所罗门王在圣灵的启示下说，外邦人也可以来到这殿里向神来祷告啊。然后呢，谁会不会垂听外邦人所祈求的？会啊，因为而且呢，借着这神的同在，让我们都可以是天下万民怎么样都能什么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以色列民一样。所以再次跟我们说，我们外邦人跟以色列在神的眼中怎么样是同等。并没有什么分别，并没有什么分别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，所以以赛亚书借着这个所罗门建圣殿讲的这些话，他再次来提醒了。我们从第7节念到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人被改善的说，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，我还要招聚别人，不一定他们。
好，在这里也看到说怎么样，他要我并领他们，就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神的圣山，因为圣殿是盖在山上面啊，盖在山上面。现在圣殿的地方是什么？现在你越是清真寺，所以其实圣殿已经不存在，你目前来讲圣殿已经不存在。可在那个时候，在这个当以赛亚书写的时候，圣殿还存在啊。所以神应许我们，他说就而且这个殿要成为什么万民祷告殿。什么叫万民啊？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的世人，所有的世人都可以来到神的圣殿当中。那现在神的圣殿不在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们很快来看一下， 原来主耶稣，耶稣在的时候，圣殿还在，对不对？他们还在圣殿里面，耶稣还在圣殿里面经常教训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主耶稣更加预言说什么？啊，他说：“我三日，你们拆毁这殿，讲的当时后来罗马军队 AD 在主后七十年把圣殿拆毁。”他说：“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”可这个殿，他们那时候的殿是大希律王建的，是花了什么46年才建的。可是耶稣说：“我三天就要把它建起来。”这什么意思？就主耶稣说：“我复活了，我已经取代了圣殿，圣殿将不再存在，圣殿将不再存在。”所以在约翰福音，当使徒约翰在写的，他说：“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”所以是主耶稣他取代了旧约的圣殿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又提醒我们说，那主耶稣升天了，所以他在地上什么建立了教会，他在地上建立了教会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谁的身体？
耶稣，
是主耶稣的身体。那基督当时教会的头，或者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所以主耶稣他升天以后，他在地上建立教会，让我们一起，就教会就好像神的圣灵一样，让我们可以进来这边一起享受神的同在，一起来敬拜神，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神。然后呢，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不停地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拘什么各类的人，当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希腊就代表所有的外邦人啊，因为在犹太人眼中，他们只有什么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啊，希腊人就代表外邦人。然后呢，不管你社会的地位，你的学识，你的不管自主的为一个，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，然后呢，成了一个身体。我们都是什么？基督耶稣身体，都进入教会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那隐于一位圣灵，这个圣灵就成为我们什么生命的泉源。啊，我们都要喝水，那这个是呢，比水更宝贵，是我们生命的泉源，让我们活着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而活。还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而活。那当然，主耶稣他在的时候呢，我们也知道他进到圣殿本来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结果大家很多人在那边干嘛？做买卖。所以耶稣非常的生气，所以他也借着以赛亚书这一次万民祷告的殿，他说：“经上记得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却使他成为贼窝。”就是结果，这些人反而利用圣殿来做买卖。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，教会是不是做买卖的地方？所以我在这里说，主日我们不做任何的买卖，要做任何买卖，请不要在主日做，不要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做啊。那小组聚会，我们也不做这些事情。要做任何买卖，我们就在聚会之后其他的时间啊，有人需要你可以帮忙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就是要遵守这个原则，因为我们的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把心什么举向神，而不是为了不图自己的利益，不图自己的益处。那同样的，借着耶稣洁净圣殿以后，我们要来思想。其实圣经在使徒保罗他继续说，其实什么？他说：“岂不是你们是神的殿？就当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神的殿啊。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就成为神的殿。所以，我们怎么样？也要跟主耶稣一样，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因为呢，我们当接受耶稣基督，让圣灵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都成为神的圣殿。这殿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是神的圣殿。我们要常常的来不断的借着神的话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。好，那最近我在读一本书，就叫做《成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》啊。什么叫感染力？
影响。
就是我们会影响这个世界，而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。我们要怎么去影响这个世界？应该有很多种方法。所以这本书又提醒我们说，第一个，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品格，让别人看到会羡慕你。当初我会来进到教会，就是因为我很羡慕那些什么基督徒的家庭，我非常羡慕他。那为什么他们的孩子这么听话？为什么这个怎么都是我没有想象，很多世上的事情，那些这么美好的事情怎么都会发生在这个家庭上？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成为一个让人家羡慕的对象，让人家说来问我们说，为什么你跟其他人不一样？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呢，要去接触他们，让他们感受到
你跟他们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叫做生命影响生命，这就是什么，成为感染源基因。如果你的生命不吸引人的话，人家跟你处了半天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，那你就要去思想是不是这样。让我们一起来努力，一起来努力，怎么样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。那在这里，我们在今天，我们是每个月第一个主日，我们是圣餐的主日啊。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，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就成为谁的儿女啊？我们还是肉身，我们还是我们父母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属灵的上面，我们已经属灵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受洗归入谁？都归入基督，因为他建立教会，这边成为我们的身体啊。都是披戴耶稣，所以他再一次说我们都成合而为一了，合而为一了。所以圣餐为什么我们一起来领圣餐呢？就表明我们在主里的合一。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与耶稣基督来联合，让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洗净我们所以呢，在我们每次领饼跟杯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拿到以后我们先不要用，我们一起来领受。所以你拿到以后，我们等一下一起来领受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。现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着你自己爱子耶稣那牺牲的爱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，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你更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是为我们带来那永生的盼望。在今天圣餐主日的时候，让我们再次的思想我们的生命是否愿意来被你来改变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愿意再一次的顺服在你脚前，让我们的生命真能够完完全全的当作活祭来献给你。现在我们不再献祭，也没有圣殿，但是你活在永远的活在我们心中，因着你圣灵的同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圣殿，不断的被你来洁净，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，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。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。
阿门。